轻松收听。
现在时刻九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九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一开始呢，有一个生活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就是呢台湾自来水公司今天公告呢，有12个县市要停水，而且呢停水时间哈，最长会达到 10.5 个小时啊，所以呢提醒大家要及早储水备用啊。那包括哪些地方呢？新北市、桃园市、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宜兰县啊，所以这些县市的民众请赶快储水备用啊。而且呢这公司也提醒大家，在停水期间要关闭抽水机的电源，以防火灾或供水管的网路呢吸入的污水啊。所以提醒我给大家做参考了。我说过，这停水啊，其实是蛮可怕的一件事情啊。这个没水喝，没水用啊，这个很多事情都不方便啊。尤其这个天气，最近都那么热哈，哇！这个你如果没有水来补充，或者说想冲个凉没有水的话，我全身黏搭搭的，也是蛮难过的哈。好，那讲到天气呢，来今天的天气哦，可能跟前几天的天气哦稍微有一些变化了哈。大家如果北部地区的听众朋友，尤其台北市的听众朋友，今天出门的时候应该有发现哈，天气阴阴的，甚至有些地方会有飘点小雨哦。没有错哈，今天呢中央气象署凌晨在3点35分的时候呢发布了大雨的特报啊，包括了新北市的山区、宜兰县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海岸跟花东地区也有局部较大的雨势，所以提醒民众呢要留意瞬间的大雨跟强阵风啊，山区呢还要慎防坍方、落石跟溪水暴涨。那今天呢，因为台湾处于这个低压带的北侧啊，水汽增多了，所以从19号开始一直到21号呢，会是本周降雨最多的时间哦。就是呢今天出门不管怎么样就把伞带着吧哈，以防万一哦。那20号跟21号基本上是全台都会有雨的哦。这几天的天气呢可能下雨的机会还蛮高的就是哦。但是呢不下雨的时候呢温度还是也是蛮高的哦。就是各地的高温呢普遍都还是有32到35度。桃园以北跟中南部的近山区还有花莲呢局部可能来到36度或36度以上的温度啊，所以防晒要做好，防雨的雨具也要准备着就是了啊。好，这天气的变化也给大家做参考了。接下来我们要看金融市场的变化，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股市昨天的表现啊。昨天的美国股市呢是涨少跌多啊，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272.63点，跌幅是0.51%，来到53459.78点。SAY 指数呢则是下跌了40.70点，跌幅是0.52%，来到7745.06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0.32%，跌了84.25点，来到26644.91点啊。那四大指数唯一上涨呢就是费城半导体指数涨了1.64%，涨点是203.96点，来到12621.0点啊。 那这个昨天的美国股市呢，影响的因素呢，跟过去基本上都差不多哈。战争的因素还是一样哈，因为呢，这美国跟伊朗大家还记得吗？之前呢，他们有签署了这个停战的备忘录哈，有一个期限哦，60天的期限哈，已经呢快要到了哈，但是呢，现在呢似乎看不到任何的共识哈，那也没办法达成什么协议啦，但期限又要快到了，不是吗？哦，所以呢，川普呢就表示说看不到伊朗战争有很快结束的可能性，而且呢警告阿曼这个国家，如果在荷姆兹的谈判中呢从中作梗的话呢，美军将会发动猛烈的轰炸，哈，又来了哈，川普呢又放话了哈，所以相关的言论呢多多少少呢，也是受到了这个市场的关注，所以呢，昨天的市场上面呢也是像原油的部分的话呢，就上涨哈，那。所以昨天的这个美国股市呢也受到这个影响了的跌多涨少，但科技类股的部分相对来讲呢就表现比较好一点点咯。那几大科技类股呢在费城半导体指数的部分呢是相对比较好的，像应用材料大涨了超过 5%, 美光呢也大涨了 4% 以上，那记忆体的个股基本上呢这个群组呢还是市场上的焦点，所以资金呢都往这个记忆体相关的类股来靠拢，相关的股票呢美光啦威腾啦还有希捷科技海力士呢涨得最少呢也有 3%, 多的呢也超过 8% 了齁。总之呢半导体指数呢相关的主要个股呢都表现还不错，但是这个台湾的台积电啊日月光啊联电有上涨，但上涨幅度这个 ADR 的部分并不多，台积电 ADR 涨了 1.08%, ADR 的日月光的部分是上涨了 0.94%, 联电只是上涨 1.98%, 齁。所以整个看起来呢科技类股尤其费半的部分呢还是市场光环所在哦。那能不能继续维持下去呢？目前看起来齁，基本面表现真的都还不错耶，但是就是很多消息面的影响啊，比如说战争因素啦，或者是对于 AI 基础建设投入过多资金的回收的问题啊，还是有些疑虑在，但是似乎都只是短暂的啊，最后呢大家呢还是把钱的这个丢入了这个 AI 相关的标的上面齁。好，那也许 AI 的标的呢还是有机会继续再攻一波啦。这是美国股市的部分。那至于美元的部分的话呢，追踪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昨天是下跌了 0.1%, 来到 99.58 齁。美元最近稍微是走弱一点点，因为呢通膨的预期呢比之前的预期呢又要来的舒缓一点点，也就是说大家对升息这件事情呢比较没有像之前那么紧张了。根据市场的 FedWatch 的统计呢，目前市场上预期美国联准会在9月会维持利率不变的几率大概是 63%, 那会升息一码的几率呢只是 37%, 比之前呢超过67%的预期呢少降了非常的多。那也就是因为对升息的预期降低了，所以美元的走势呢相对就比较这个平缓一点点，不能讲走弱，其实它也没多弱啦齁。你看这个美元指数呢大概就是在99到100之间在游走齁，这其实也波动幅度并不大，只是呢没有像之前齁美元呢一路升这样的走势是有变化的就是了啊。好，那至于其他的货币兑换美元的部分的话呢，欧元的汇率来到1欧元兑换 1.1576 美元，对日元的部分就是1美元兑换159日元左右。那自从美日两国干预的汇率日元的汇率呢曾经一度这个升破了160到156 57的关卡，可是呢最近呢这个力道似乎呢又减弱了齁，又回贬到了159，可是160这个关卡一直都还没有再贬破就是了啊。那接下来当然还是要看美国跟 日本两国的态度是如何就是了哈。好，那另外呢，就是在亚洲的部分的话，印度的卢比最近呢面临了比较重的贬值的压力啦齁。那印度的央行也采取了很多措施呢要来支撑卢比齁。那我们其实也知道齁，过去像这种南亚啦东南亚国家齁，他们的货币的波动比较大一点点齁。曾经呢有些地方像印度的话齁，它的通膨也高齁。这个所以通膨一高呢，它的币值的幅度也大齁，这过去都是这些新兴经济体的一个阴影齁。那但是呢这些年来虽然有改善齁，但是一听到这些新兴国家的货币要贬值，大家呢心里还是嘎嘎的就是了齁。所以最近的印度卢比在贬值，大家呢也非常关注齁，印度政府也不敢掉以轻心了。好，这是汇率的部分呢。至于金价呢，昨天的金价呢是上涨的齁。黄金的现货呢涨了 0.9%， 来到每盎司 4417.24 美元。12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则是收高了 0.8%， 来到每盎司 4473.70 美元。金价最近呢是涨多跌少，虽然中间有稍微回档，不过呢还是维持在4400元以上的高档震荡齁。也是因为通膨呢这个疑虑呢稍微的舒缓啊，升息的预期比之前来的低，所以呢美元相对来讲比较弱啊，造成了金价的支撑啊，所以让金价最近的表现相对来讲就比较稳定一点了。好，那至于油价的部分，刚刚就跟大家讲了哈，因为那个美伊的协议的期限已经快到期了啊，但是呢目前看起来呢也没有任何的进展啊，也没有任何的共识啊。那至于会不会在谈下去呢因为刚刚也讲了，川普呢又在放话了又是摆出比较强硬的姿态所以紧张的情势好像呢又一触即发，所以造成昨天的原油价格又开始上扬了。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最后呢涨幅是 2.35% 美元，收在每桶 90.87 美元，重新又回到了每桶90元的关卡。所以你看这个油价的变化也是颇大的。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上涨了 2.55%，涨了 2.10 美元，来到每桶 84.5 元啊。可以看到油价呢大概就在每桶90元附近呢在游走那如果紧张情势再往上走的话，也不排除有可能会重新登上100元的关卡。那如果真的又发生这种事大家又会来关心通膨了这样子无限循环下去真的也让大家在投资上实在是有时候真的有一些不知所措还有呢就是对通膨的担心一直都没有办法解除了齁，这不是有台湾齁，全世界很多地方齁，尤其是靠石油进口为主的这些国家呢，大家对这个油价反应都非常敏感齁，怕的就是油价一高通膨一起来呢，这就不是只有经济的问题可能还会引发出政治跟社会的问题所以为什么大家那么怕通膨的原因也就这里就是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信息。
莫怪堵了心还会跳 你是否也还记得那一段美好？也许写给你的心脏扔掉，这样才好，曾上你的你在别处的
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91-7268。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得到帮助哦。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了地，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轻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我想昨天很多人呢看到一个新闻应该蛮开心的，因为呢今年呢你可能又有红包可以领了，因为赖清德呢昨天宣布明年要普发现金10,000元，行政院呢会在明年的总预算案里面呢编列2357亿他们的说法是说要让 AI 力让全民共享那至于什么时候可以领得到呢？有人认为说呢如果立法院的议程顺利的话呢，年底之前完成审议，最快明年农历春节前就可以领到了哈。好，当然啦，要发钱给你，谁不爱呢？但是大家如果回想一下过去在发现金这个普发10,000块的时候呢，还是有很多人反对哈。那虽然很多人反对，可是呢有一句话叫做口嫌体正直就是说呢嘴巴呢闲得要命，但是呢身体很诚实根据这个统计呢，当时普发现金10,000块的后来的领取率呢有多少大家知道吗？高达 99%。 所以嘴巴说我不要领了，我不要领，或者说说这个发钱是不对了，但是钱送到你的面前要送进你的口袋先领了吧哈。你如果问姐夫说普发现金这件事情怎么看哈，我会觉得说如果就财政的纪律来讲真的不是说你想发就发哈，要发就发哈，一切还是得看这个整个国家财政的规划哈。因为毕竟我们真的这个税是要拿去做这个有效的运用投资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你看到这个我们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府呢一天到晚乱花钱那我会觉得说我一直把钱缴了税给你乱花，我还不如自己拿回来用我自己花我还比较开心，而且这个领回来的钱呢花在我身上是扎扎实实的我自己用而不是被浪费掉了那你到底这个发钱对于经济的提升有没有什么效果呢很多的经济学家认为是说没有，但是我会觉得了只要那个大家把这个领到钱再用到消费，多多少少还是能够发挥一些效用像我们在2009年的时候呢因为因应金融海啸发放了3600元的消费券那个时候大家回想一下大家过得苦哈哈，很多人呢都被裁员基本上呢你发了这3600元的券，虽然说杯水车薪但不无小补了在那个时候呢算是一个救急的救命钱那在2020年跟20年呢也连续因为新冠疫情呢来发费放了这个所谓的3倍券5倍券就是名称实在是好不说了这以前的事情但不管怎么样就是后来这个发这个现金给大家大家呢还是蛮乐意拿着这个券去消费的就是那在2023年呢疫情复发之后呢又发放了6000元所以这个也不是说现在才发，之前就有发我说了这个钱发下去呢如果能够促进经济我觉得也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但回归到最基本的财政结构财政纪律的部分的话钱是真的不应该乱花就对了不管不应该乱发不是乱花也不能乱花就对了。好，那其实除了明年可能领到这个钱之外有一些县市走在前面已经很多人可以领个额外的这个礼金比如说像花莲县的秀林乡呢有提出了一个振兴经济的礼金在发放到8月16号指定的时间为止可以领3000块那花莲的瑞穗乡也有相关的这个所谓振兴经济的礼金万隆乡也是有那另外彰化县的花坛乡呢则是呢发放作业在8月14号已经截止可以领6000元。嘉义县的溪口乡呢有一个舒活金，舒是舒服的舒活是生活的活也有2000元。宜兰县的头城镇呢也发了3000元的一个振兴经济的 救济金哈，在十月起要开始陆续发放哈，所以中地方都在发钱了哈。那大家也可以知道为什么嘛，因为今年要选举了哈。嗯，很多时候呢，一到了选举哈，发钱是一个很快的政策，但是真的要考虑到整个财务的负担哦，跟财务的规划就是了哈。好，那不管怎么样了哈，明年大家有一万块现金可以领哈。嗯，我相信大家还是应该会去领的。我刚刚说了嘛，好，上次发一万块的领取率有 99% 嘞，哈哈。你问姐夫会不会去领，当然要领了，我刚刚说了，好，与其给别人乱花，我还不如自己拿回来花就是了，哈。好吧，这个算小确幸吧，嗯，这个许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了。好，回来关心一下财经讯息，哈。刚刚有讲到这个美国的跟伊朗在签署的60天的停战协议齁，今天就要到期啊，但是美国总统川普呢有说了他不打算来延长期限哦。那到底两方的争节点现在到底僵在什么地方呢？川普在白宫告诉媒体说齁，他们介入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伊朗不能够拥有核子武器。美国一直拿着伊朗拥有核武这件事情呢来当作是谈判的一个筹码啦齁。但是伊朗到目前为止看起来这部分也没有打算要让步，所以两边就僵在那边齁。那什么时候这个僵局可以打开不知道，嗯，只有川普跟伊朗政府两边自己心里都有一个地吧齁。那看就是谁先让步就是了齁。好，那我们也只能继续看下去啊。这件事情呢影响最直接的就是油价的变化嘛齁。那油价如果变化太大就会影响到通膨。那通膨的议题如果升高就会影响到汇市股市的发展。所以这是联动的啊，我们还是得关心他们的进度就是了。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国的这个相关的情势啊。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债券市场，大家都知道最近这一两年的美国的债券市场呢相对来讲走势比较疲弱齁。那最近呢这个长债的殖利率啊 ,30 年的长债殖利率呢又上升到了5.29%， 这是2007年近20年以来的新高啊。这大概已经逼近了当年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5.44的高点，已经快要逼近了齁。那为什么债券市场如此的疲弱呢？主要就是呢美国的国债啊快速的在膨胀，所以呢长债的供给变多了齁。那你供给变多当然呢价格就会下来的话呢殖利率就一直飙升齁。那再加上呢未来呢又有升息的这个疑虑啊，所以让这个债券市场的殖利率尤其是公债市场呢相对来讲就比较疲弱齁。在台湾有很多投资人过去呢手上有非常多的美国债券，尤其是公债的这个相关的标的，比如说债券基金啦、债券 ETF 啊，这两年呢的确齁蛮难熬的齁，可能很多人都熬不住呢就退场了齁。我还是要强调齁，如果你是做长期投资有做资产配置的部分的话，这个部分如果你本来就是想要固定领息的话，我就继续领息齁，不用去管这个利率的变化齁。那等到未来齁，总有一天它还是会有可能价格往上走，殖利率往下掉齁，那个时候你再考虑要做一些获利了结的这个策略齁。总之呢我希望大家那个做任何投资都不要这个追高杀低齁，不是只有股市齁，债市也是一样就是齁。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国债市的表现齁。另外呢我们把焦点转到中国齁，那中国大陆的经济呢几年的确算是蛮疲弱，所以很多人也在关心中国的经济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有明确的复苏，所以就会关心他们的相关数字的公布齁。不过呢昨天公布最新的一个数字齁，似乎看起来呢中国的经济呢似乎还是没有太大的改善齁。比如说昨天公布了大陆的工业还有消费以及投资相关的数据齁。其中呢这个七月份啊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年增率是 4.5%， 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是 0.6%， 两个数字都比六月份来的放缓，而且比市场的预期要来的差啊。那今年呢前七个月固定资产的投资萎缩了 6.7%， 这是近20年来最差的表现啊。这个所谓的固定资产的投资指的就是你说的公司如果要投资这个资产一定会评估对未来景气的看法，那如果在这部分的资金减少了，表示说对未来景气就是没有那么的看好，甚至有些疑虑的所以才会减少投资的金额。所以从这个数字就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的经济还是必须要再加把劲啦。 那中国大陆的国务院总理李强呢，曾经在这个昨天的一个这个谈话里面就说了哈，内需不足的问题仍然是非常的突出哈，所以强调呢要坚持来扩大内需哦，来抓矛盾点哈，他们很喜欢用一些词啊。好，那这个中国大陆毕竟呢是全球的两大经济体之一哦，它的发展呢也多多少都会牵动到全球的经济啊，所以还是得去关心它。不过虽然哈整体的经济表现不佳，但是在科技业的部分的话呢，他们倒是在急起直追，而且呢有一些成绩出来了哈。大家还记得吗？哈，前一阵子呢，大陆的 DRAM 的一哥长鑫科技呢，在这个之前呢上市哦，上市没多久，现在呢已经成为大陆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取代了原先腾讯了，而且股价持续在走强。那这个事情呢也让这个中国股市啊 ，A 股的市值的结构有了非常明显的改变啊。那过去大家都知道，中国的 A 股呢，金融、房地产相关的股票呢，是占了蛮大的权重，蛮大的市值啊。可是后来呢，又出现了这个贵州茅台啊。那现在呢，长鑫科技呢，等于是 2.5 个贵州茅台的市值，两个中国石油的市值啊。所以 A 股的结构呢，可能慢慢也跟台湾一样哈，科技类股会变成他们的重要的A 股里面的成分股了哈。所以呢中国大陆在科技的部分啊，虽然他们很多技术是落后了，但也不能够太小看他们的决心就是了。尤其是长鑫科技他们上市之后呢引发的一些话题，还有大家对于之后DRAM市场的供应上面的确呢有很多疑虑啊，所以这个事情还是得继续的追踪下去了。好，看完了国外的经济状况，我们来看一下台湾的部分。先来看看今天台股的表现。今天台股开盘之后呢，表现我觉得呢算是差强人意了啊。昨天飞腾半导体指数虽然是上涨了，但今天呢台股开盘之后呢表现目前为止没有太好齁，大概就是在平盘附近游走，目前呢涨了29点来到45886点啊，刚刚一度有突破46000点来到46064点啊，最近呢46000点的保卫战啊，一直呢都还没有成功的站上去啊。如果久攻不破的话，这个就有一点危险了啊。昨天的台股呢收盘的时候是上涨了 46.26 点，收在 35857.27 点，成交量呢 9794.07 亿元。三大法人的部分呢合计买超了291亿元。外资啊买超了404.47亿元，这基本上还是蛮捧场的哦。不过投信呢则是买超了177.4亿元哈。这个部分呢又出现了土洋对坐的状况，之前呢都是投信哦拼命的买，外资拼命的卖哈。最近的情况反过来了哈，外资不断的在加码台股，但是呢投信一直在卖手上的标的哈。好，这个投信跟外资呢常常在对坐，到底谁输谁赢呢？没有到最后关头都很难讲啊，我们等到年底来算总账的时候就知道了啊。那至于自营商的部分，昨天买超了 14.05 亿元啊。那在昨天的台股的盘面上呢，有一个话题啊，算是大家茶余饭后在讨论的啊，就是呢股王会不会又换人做做看呢？因为呢最近啊这个股后啊川股啊代号是2059的价格一直在飙升啊，那使得这个股王信华的地位呢就有一点点受到威胁了哈。那再加上呢很多的机构都把川股的目标价呢一直往上调整啊，所以昨天啊像川股呢又跳空涨停了，而且一价到底来到了新的天价13750元哈。那股王呢信华昨天只是下跌了 3.7%， 跌幅还有点重啊，来到17020元，中间虽然还差了3000多元啊，但距离一直在拉近，所以呢有人在旁边看好戏啦，这个股王会不会有一手换人做呢？这也许有机会，说不定呢，我知道像很多法人的部分呢最近呢很明显的在加码买川股，是不是就想要把拱上股王的宝座呢 我觉得不无可能就是了啊。好吧，我们就在旁边看戏吧。很多人当然也买不起了哈，这一张一股要10000多块的这个，顶多买零股啦，你要买整张的话还必须要有点实力就是了啊。好，这是台股的部分。那台币呢，诶，昨天台币呢是强升了 1.94 角来到 31.852 元对一美元价位哦。台币呢，不过在不到一个月之前啊，我们还在担心会不会贬破32.5元的关卡。哎，如今呢，现在呢已经是升破了32元啊，来到 31.852 元的价位啊。那现在呢，外汇人士就在预期啊，会不会呢台币呢接下来呢会往31.5元的价格靠近呢。好，所以汇市的变化最近也蛮大的啊，你要换这个外币的话呢，趁最近台币在走强啊，也许可以呢换多一点点外币啊。大家这个准备好吧哈，尤其喜欢换日元的人的话哈，台币在强烈的升值兑换日元的话呢，会算蛮划算的啊。现在已经接近暑假的尾声了哈，很多人呢趁这个暑假尾声要出国，日本是首选嘛，很多人的首选，所以呢，也许可以趁这几天台币强升的时候赶快去升值了。好，以上呢这些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希望对大家的生活投资都有帮助。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相爱的两个人，我若有想过你，我不是完全无希望，我是水底的石头，你是片藏在云顶间。想欲来挽回，对你讲出完全的抱歉。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来，高田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水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吧。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民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掌握趋势就等于掌握财富，大趋势家为您追踪国内外财经环境的变化，剖析产业的趋势发展，让您轻松成为财经大赢家。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大趋势家单元呢，我们来跟大家聊的依然是跟 AI 相关的话题哈。那我们每个月都会跟财讯双周刊来合作哈。那这次呢，我们也要跟财讯双周刊呢来合作聊一聊这期的封面故事啊。我们邀请到来宾是财讯双周刊的撰述委员林苑卿，苑卿早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苑卿。
是，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一期你们的这个封面故事，讲的是大力光，曾经的股王，对不对？
对，没错，在2017年的时候，那时候它的股价一度高到破6000块。
是，可是后来就沉寂了哈。所以为什么你们这次又会把这个大力光特别拿出来做封面故事？你们又发现什么样的惊人的秘密吗？
这个要话说从头哦，因为其实我想大家应该有印象，今年康复特展6月的时候，大力光第一次宣布说他要参展，这件事情在业界其实蛮轰动的，因为他会觉得说，过去大力光不是做那个手机镜头的龙头吗？为什么他会跟康复特会沾上边这样子？那而且他第一次参展，大家就很好奇说他到底要展什么？后来我们去摊位看了以后，就果然觉得非常 surprise， 就是他展的是 CPU 的产品，而且他去展的不是只是单纯大家知道的那种单排的这个 CPU 的 Fiber Array 的产品，一个光纤设备，它其实展的是全世界少数可以展示四排是 Fiber Array 产品的这个厂商。然后就
是那请苑卿是不是先帮我们听众朋友解释一下什么叫这个 CPU 的这样子的一个产品，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不是那么了解。
是 CPU 呢，就是大家如果有关心，就是黄仁勋，就是他在选的时候，他特别的仰绕这个关键词。大家知道说，其实现在目前在伺服器里面是那个做那个铜线的传输嘛，但是因为像就随着算力越来越高，其实它会越来越热，对，然后就是对这个散热的部分也会造成很大影响，而且它的这个电力消耗会太快。那所以他想到说，那如果我们把铜转成光咧，那是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就可以消弭说现在大家的一个难题这样子。所以 CPU 的这个部分，它就是这个共同封装光学，它就因为这样子要去解决这样的难题诞生了。对，
那请问一下我们知道大力光过去就是光学的龙头嘛，龙头中的龙头了哈，所以也曾经龙登股王的这个位置。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转型呢？这个契机在什么时候发生？为什么会发生呢？
是，就是在需要话说从头，因为我们这次其实有讲到说，2025年上半年的时候，其实大力光他们也一直在摸索，就是他们未来的转型方向，但他们也有看到 CPU 一直迟迟的不敢跨入，因为他们总是觉得这个部分好像是跨到半导体，但因为他们是做光学镜头的厂商，因为呢，就是原本台积电做 CUP 的这个平台的这个生态圈呢，就是有供应厂商在这个部分来讲的话，他没有办法符合量产良率的一个需求，所以台积电就找上大力光，然后问看说，那你要不要来试试看这样子？对，那大力光在评估后发现，他们拥有可以做这件事情的一切条件。
是，只是他们不敢跨出那一步。原因是什么？就是怕做失败嘛。
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们觉得这个是半导体的领域，是一个非常大的跨度。来说光学镜头的厂商，而且他们也没有信心，就是说他们可以进到这个领域来说，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因为在报纸啊，或者是在杂志上面一直看到说，其实好像很多厂商要做，但是都没有做好。到底是有多难？是他的这个门槛是不是很高？这样子
是，
因为台积电就鼓励他说：“其实他们觉得他们有一切可以去发展这个技术的条件，所以就让他们来做试试看这样子。”
然后我看你们的报道啊，之前跟他们董事长还有跟他的老爸，也就是这个大力光的创办人， 是经过的一个讨论之后得出了一个结果，决定往这个方向走，对不对？
对，没错。所以他们其实在六月的时候，他们就成立了大根电子，就是专门要来做这个 CPU 的这个产品，这样子。
是，哎，你请问一下，他们父子到底谈了什么呢？让这个大力光愿意迈出这第一步？
就是其实当天呢，他们其实应该比较少知道，就是、说其实大力光跟台积电他们其实是过去很多年的一个合作期。
嗯，
对。
哦，哎，这个可能很多人都不晓得，就是哈。
对，然后当他们发现说，哎，他们本来的这个生态圈里面的供应厂商没有办法符合他们客户的这个 KPI 的要求。
嗯，是。
所以他们找中了大力光来试试看这件事情。
嗯，
然后因为他们内部也做了很多的比，发现大力光好像真的是可以做这件事情。于是林耀英就是创办人跟他的次子，也就是林恩平现在的董事长，就决定拍板要投入到这个领域。
好，那决定进入这个领域听起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但踏入这个领域之后就很这个顺遂嘛？我的意思说，踏入这个领域之后，他们做了什么样的一个布局跟准备？是不是也请这个韩青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这次其实有帮大力光去整理那个他跨入 CPU 这个大事迹，大家可以看到说，其实他在六月成立大根电子之后，接下来他的速度就非常的快。他那个五月份就是在 Computex 之前，他有一个非常大的技术突破，就是他发展了这个开发出了这个四排的 Fiber Array 之后呢，他在 Computex 展出了这个 Fiber Array 的产品之后，他在股东会，也就是六月的股东会就开始宣布他在 CPU 发展的蓝图跟他的这个技术的布局，然后就开始斥资6.28亿，然后开始买台中的建议的土地，就准备要预化这个产能的部分。然后接下来呢，他立刻也宣布说，哎，他们九月会有一个 FA 的这个试量产线要落成。然后的时候呢，他又再买了两块在台中地，也是为了 CPU 这个部分去做准备，这样子。
嗯，
然后而且呢，他就把原来呢生产自动化机台的这个大洋科技原本的持股，差不多是一半的持股，现在追到了100%的子公司。
好，所以这样听起来就是说，他开始已经在做慢慢布局。我有个问题，就是问一下远青啊，他做这个布局看起来可以马上看到成效吗？我的意思是说，他是不是还得花一点时间去做测试，然后离真正可以做成，是不是也还是有一段距离？那有没有什么挑战呢？
对，组成这个部分的问题非常的关键，就是说现在目前其实所有人都是在这个验证的阶段。那我们只能说，大力光在这个部分的进度很快，而且他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他做出单排的产品送给客户，做初步的验证之后，这个速度也是非常的快。然后 so far 就是现在他也很快的要建立一条市民线的产线，就是要告诉世界说他们已经慢慢在 ready 这件事情了。那当然他也会有很多的挑战，我们不能说他完全没有挑战，就是说
比如说什么呢？对，他有什么样的挑战呢？
对，因为大家也知道说大力光他过去其实是非常封闭的公司，他是非常低调，然后也很封闭的公司，产业界对他们的了解其实不多，他们像一个铺了一个神秘的面纱嘛。那过去他们很多事情都是可以自己做，就单打独斗这样。但他们现在进到 CPU 这个领域的话，是非常吃整个上下游的这个供应链的资源啊。然后因为大家互相的去讨论规格，然后讨论技术的瓶颈，到底要怎么弄。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可能要因为大力光他们要去调整他们的企业的文化这样子。
其实调整企业文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哈，尤其你还要调整的不是只有公司的文化，像你刚刚讲，还有跟这个中上下游的这个协调的能力，这部分过去大力光做的不好吗？还是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障碍在吗？
过去其实大力光他几乎什么都自己来，比如说他之前要做光学镜头，他就成立了一个子公司，大根光学，
是，
然后他做 CPU 的话就成立了大根电子，然 然后他要自己开发平台，他就成立了大洋科技，他几乎什么东西都关键的技术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是是是，听起来就是一个蛮封闭的一个公司就对了。好，那真的的确是一个挑战哈。那我想请教苑青哦，就是你刚刚也讲了哈，他们自从要宣布加入这个计划之后，坦白说这个股价真的就有表现，从六月份开始一路就飙啊飙，可是最近又开始这个有下滑的这个趋势。那我想投资人还是非常关心股价的变化，那这个对于他们未来的股价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是不是也请这个苑青跟我们聊一下呢？
对，那但现在大家看的是它未来的前景，那我们看 CPU 这个部分，它现在正在积极的布局出，但是它也有一些挑战，比如说因为现在很多的人都预估说最快也要到2028或2029的时候才会开始营收贡献，所以它今年九月这个市场线出来之后，大家就会开始看说哎，它是不是可以如期在八年之前之后就是有一些营收溢出的表现，然后让大家去评估说，哎，他是不是真的已经有这个能力可以在这个领域上面插足了？
是，所以基本上就是还要观察，说九月是一个关键期就对了。
对，没错。
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苑青啊，就是我们刚刚讲是他在 AI 的布局，那他的本业光学的部分呢，这几年的这个市场的这样子的一个起伏波动之后，他们在本业的部分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未来前景又是如何呢？你跑线跑那么久了，我相信你会有你自己第一手的观察。
嗯，就诚如之前七月的说法说会，李文平有提到说光学金融下半年总是会比上半年好嘛？所以现在看起来的话，就是下半年手机客户还是会持续的拉货，在本业的部分来讲的话，现在目前看起来是乐观的。
那没有其他的对手挑战吗？在本业的部分，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转型的重点，就是说，因为现在其实后进者追的速度越来越快，而且开始会有一些价格的竞争。
是好。
的话就是会很容易影响到，就是说客户的订单啊，然后毛利率的表现等等之类的。
是好。那我想哦，你们这次做这个专题啊，对大力光有这个精准的剖析啊。那节目最后是不是请这个苑青跟我们做一个总结？就你们自己的采访，你自己的采访所得跟心得哈、啊，帮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对于大力光未来发展，你会怎么看呢？
我觉得其实我们从过去到现在都知道说林恩平他就是神话一哥，就是他
难问到东西，对不对？
他没有把握的事情他是绝对不会说出来的。
是，
那这次他可以在 Computation 那么高调，而且股东会跟法说会又讲他们的技术规格讲得这么具细迷，我觉得他是有很乐观的把握，而且他们在一个月之内就买了三块土地，就是为了未来的扩充产能去使用，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外界还是蛮值得期待的，
就是他的行动力是够强的啦。而且你刚刚说董事长本身呢也做了一些改变、哦、通常呢改变不一定是结果是好，但有改变这件事情是值得期待，可以这么说嘛，对不对？
对，没错。
是好，我们当然也希望啊，就是台湾的公司呢能够借这次 AI 的狂潮啊，做一些体制上的改变，然后能够更上一层楼，尤其是像大力光曾经当过股王的这家公司，我们当然给予更高的期待就是了。好，今天非常谢谢财讯双周刊的专属委员李苑青帮大家所做的封面故事的分享，谢谢苑青，谢谢，
谢谢大家。
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投资台股就是升级版，
00403 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 A。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我是Eva，我喜欢旅行。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度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